今天来说逆时营救这个片子，我给五分。说句实话，可能相比大家都提到的什么所谓科幻的 bug 呀、人设的逻辑不通啊这些问题，我反倒觉得这个电影最大的问题是在于表演。如果这个片子值得几刷的话，不是因为它烧脑，有朋友以后立志于在表演上有所成就的话，我建议你买票多看几遍，把这个就当做一个非常典型的反面的表演教材，去看看他们为什么差，在这上面去学习。这里面就包括了咱们说的刚刚拿到这个休斯顿火箭队火箭熊给颁奖的这个国际影后三个杨幂，然后呢还有反派霍建华，最近哪儿都有他，以及被大家尊崇为这个老艺术家老前辈的啊台湾的这个金士杰。咱们就从金士杰说起，感觉这个好像德高望重，哎呀演什么就特别牛逼，但你仔细想想，他最近在大陆演的这个片子真正好吗？一个这个包括之前的你好疯子，说句实话，他就是我经常提到那种带有典型话剧腔那样的演员。他的表演最大的问题就是在于他不能适应太多的电影类型，碰上他适合的角色他可以演得很好。我之前唯一夸过他的一个电影作品其实就是《绣春刀一》，因为他在里面演的是一个太监，他的这种说话说台词的方式所带出来这种妖气这种邪气正好和那个魏忠贤是非常非常吻合的。但是你让他去演一个像这种片子那就是灾难。金士杰在这个片子里面演这个所长完完全全是一种神经质的表演方法，之前也没见着有多正常，后来反转兜出来之后也没见着就有多悲惨。你感觉这里面所有的反派编剧一直都在那儿洗白呢，给铺人设呢，哎呀都是因为说要不然是没时间陪儿女了，所以呢才有这么一个很合理的动机去当反派，要不然呢就是我要去救什么妻女在这个航班当中去世了，洗的都是很正常的人设。但是你去看看他们的表演呢，一个赛一个的神经病，表演的是非常最浮夸的，我们原来说过说所谓少年宫演技的那种最浮夸的神经病的演法。包括那仨杨幂里面那最后一个不也一样吗？这就叫演技啊，这叫没演技的代表，这不谁都会吗？就跟说你三秒钟你给我哭出来，就是这种表演方法。所以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金士杰的气场过于强大，带的那两个年轻演员霍建华，你看你刚才说了你是一个有很合理动机的一个反派对吧，你的合理动机本身你是玩一个最后的一个所谓的亲情梗，除去亲情梗你也是应该很职业的一个赏金猎人的一个形象，不是变态。你去看克里夫·欧文在《谍影重重一》里边的表演，对吧？再说杨幂，仨杨幂，你说有什么意义呢？第一，可能大家就是完全不懂为什么说一个就比另外一个黑化。其实他讲了，他科幻设定基本上都铺了。你要说最后比设定，这片比昨天那个《反转人生》那奇幻片设定要多要复杂啊，他肯定也是都想过的。但是问题是你没有更好的去传递给观众啊，因为说每一次这个穿越，注意看他用了一个猴子的一个 PPT 去讲那个事儿，那个穿越回来的那个猴子就变得更加狂躁，等于用猴子去点出这个穿越回两次的那个杨幂应该就是特别狂躁了。但是你这个信息是夹杂在你所有非常乱的这样的信息当中去传递给观众的，大家 get 不到这一点，上来就看一杨幂戴扣着一个这个黑色的帽子出来，这个大家就觉得非常怪。而且最大的问题就是三个神经病，其实杨幂一人算仨的话是五个神经病，天天在观众面前晃悠，这个实际上就是让演员的表演大于了你电影的类型。大家去看逆时营救，你听这个名字感觉就跟逆转未来一样，生怕大家不知道你这是一个玩科幻概念的一个科幻电影。好，你这是一个科幻电影，有哪个这样的科幻电影是让演员的表演骑在你类型的头上的？我们说原来希区柯克说过了一句得罪了所有演员的话，那意思演员就是牲口。但你别忘了希区柯克就是一个类型片的大师，他是悬疑片的大师，在类型片的导演眼里面可能演员跟其他的因素一样，他就是一个工具而已。你的演员的表演要服务于我演员的类型，要服务于我电影的类型，哪有科幻片这么去表演的？如果你让所有片中的主角都是神经病的演法去演一个科幻片，那就是你让演员的表演骑在了你导演的头上了，这是你导演的失职。而这导演也特有意思啊，叫创，其实呢他原本是一个韩国人，姓伊三个字，现在呢不是限韩令吗，哎，也不敢提他是一韩国导演，所以也不知道怎么着就编了一个啊创这么一个名字，完了之后在这儿等于说化名，哎，生怕大家去黑。这片子瞻前顾后，但是你这儿你处处小心， 你别让表演这个是，但是你活真好也可以啊，完完全全让演员的表演骑着走了，这个我觉得是他最大的问题。可能科幻设定啊，其他方面我觉得都在其次。嗯。